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由八斤四两和不到四斤八两为您带来的微声音。
我反映一下，到底哪个是重的，谁就是咱俩谁是重的一个，谁是轻的一个，我反映一下。
好吧，那你要这么装我也没办法。其实我这么一说你马上就认领了，就说你从一出生就注定了是一个有分量的人。
就是、
这舒服了吧，
就是对，一直都是做一辈子就是偶像包袱很重的人。
或者说我们换种说法，不是八斤四两和不到四斤八两，是会员和非会员的差别，因为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重点话题。在开始我们今天卫生之前，跟盛楠要分享一下，前两天跟盛楠就说，因为我们俩私下在一起聊的最多的什么，就是打扫卫生，家里怎么更方便的打扫卫生，这可能和出乎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想象，就俩哎哪个擦这个浴缸更干净更方便，哎，经常在一起沟通。然后上星期就说到了吃，给盛楠推荐，我说我们俩去吃西班牙油条 churro， 盛楠翻译的可好了，这个单词我一下永生都不会忘了。给大家分享
一下，不，我当时在想，就是咱俩在聊吃的时候，你突然间冒出一个 churro， 我想哦，这是不是就是拼音输入法？然后这个就是手指滑了，就是你应该打猪肉，然后打错了。好想这个 churro 猪肉也差不多这个意思，结果西班牙油条，
蘸巧克力的热量爆棚的一个东西，但偶尔吃一下，心里特别的开心哈。说到这个好记的英文单词，盛楠，我们其实多多少少，我不知道作为保送生以前有没有这样做法，就是说学英文的时候记不住这个单词，我会在边上用中文标注。你应该不会有这种做法吧？
请放过保送哈。好，关键是本没有。其实像大家当初刚时学英文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因为像
你也有过哈，哎呦，下心宽了。
我们是小学四年级开始学英语，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那个英语课本的第一节课，虽然说是从学英文字母开始，但是呢，他在教字母的同时也会教几个单词。我现在仍然就是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一个对于四年级小学生的课本，第一节课开始教 A B C 的时候，教的第一个英文单词，你猜是什么
？Egg。
Square， 广场，如此难发的一个音，
为什么呢？
然后除了。我也不知道，可能当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除了这个单词以外，
是老师想跳广场舞吗？原来
那个年代太早了哈，就除了这个单词以外，还有其他两单词是男孩 boy， 还有女孩 girl。你想想，对于一个连 A B C 刚开始学的小学生来说 ，square 就很难念，所以后来当时我们班上的同学呢，就用汉语把这三个单词都标注了一下发音，然后方便记忆。
是什么
？square 就变成了丝瓜，因为那个时候的音可能还发不见，就是 square square square， 然后就变成丝瓜了。然后 boy 就变成了宝 ，girl 我想应该你能猜到吧？
我还真没想到。
狗
太不像话了，这个简直是。
所以说第一节课的三个英文单词就变成了丝瓜、宝和狗，就这个意思。
你知道我们当初学英文就很有意思哈。我先跟你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你也很熟悉，我经常跟你聊到他，他对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对我的价值观形成。哎，他们以前啊。我听到有人想发表英语了，这婴儿发的语言也叫英语哈。其实之前他学什么呢？就是老师教字母。哎，我听了一下我就记住了。这朋友，咱们老师是怎么教？哎呀 ，b 呀 ，c 呀 ，d 呀 ，e 呀 ，f g h i j k l m n 呐。你我觉得一下你就记住了。然后我们当时学的时候呢，我觉得特别有些在网上看了有些，就是说英语还是好记的哈。比如说 economy 怎么记呢？依靠农民经济，哎，这很好记。然后还有就是 custom， 就是那个海关的 custom 嘛，海关不是要卡死我们吗？有时候叫他卡死他们。然后那个最好记的是地主 landlord， 懒得劳动。但实际上这是污名化的地主，地主其实很辛苦。我觉得最好记的是什么？那个 pregnant， 怀孕。
对你给我讲过，
我给你讲过是吧？还记得吗？
扑来一个男的声情并茂的，
对对对，你就特别好记。还有那个救护车好像我也跟你分享过，俺不能死。
俺不能死，
俺不能死。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还有那个这个 ambition，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有点野心或雄心嘛。ambition， ambition，
ambition，
还有强壮 ，strong， strong 的，
I'm strong。
哎呀，我觉得好多这个单词好，还有比如说 temper。你就也很好奇，比如说你给我们这儿跟大家在分享啊，比如说 lose temper，就是有时候这么样 ，temper 就太泼了，太泼就
太好就失控了，就那样子。
对
对
对，哎呀，我觉得就是还有 lawyer， 你想想看，在西方国家，这个律师收费是很高的 ，lawyer
啊，
那钱捞的不
捞捞呀。
好，一说这好像觉得英语好学多了哈，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我们这个时候从盛南的这个猪肉那天我也看愣了一下，问我说去吃猪肉，我说明明跟你说的是去吃西班牙油条。好了，我们把跟大家分享完了这个我们学英语的一些诀窍之外，跟大家首先进入 SBS 接下来的两条新闻了。
嗯，好，说到疫苗接种和阿斯利康疫苗，最近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哈。
嗯。
德国呢也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行列，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了，因为在多个国家都报告啊出现了这个接种者有这个严重血栓的病例。虽然说这家公司呢和欧洲监管机构都说没有证据表明疫苗呢和这些病症之间存在联系。
嗯，那么阿斯利康公司说了没有理由担心接受注射的人报告的血栓形成病例会比一般人少。这个怎么说呢？就说，盛南，我不知道有没有以前跟你提到过，我在悉尼，我有个亚瑟，一个叔叔哈，其实应该是伯伯，他是澳洲本地的 local， 然后人特别的 nice， 但是不久前呢，他就血栓有一点点形成了，然后阿姨就告诉我呢，是因为他们西方人红肉吃的特别多，容易导致血栓，所以这个血栓到底是因为自己他们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还是说因为这个疫苗，目前因为并没有显示说打了疫苗就会比你平时得的几率更高哈，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看待，那么我们虽然看到后来紧随着德国之后，马克龙哈，老是想说马卡龙，他也在说这个法国呢可能会紧随着德国之后也暂停使用。但是世卫组织的顶级科学家在周一的时候也重申了，就没有报告和数据显示啊和新冠疫苗有关的死亡病例出现。
嗯，他们就说呢，我们不希望人们恐慌哈，也暂时建议各国呢继续接种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那他也补充说，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发现一些国家报告的所谓血栓事件呢与新冠疫苗之间有任何的关联。
嗯，这个时候给大家普及给我们说，我们听微声音不仅能够学到最时髦的中文，还有一些英文的单词，比如说血栓。这次事件因为我们用的特别多，圣诞早上翻的都叫blood clot，就是血栓哈。那我们再来看看澳洲是怎么说的。
澳大利亚的首席医疗官保罗·凯利说，疫苗绝对安全。那澳大利亚呢，也正在推广阿斯利康疫苗哈，同时呢，也当地也正在加紧生产哈，将制造超过5000万剂的疫苗。
保罗·凯利就说了，澳大利亚筛选的主力疫苗是安全有效的。那么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会接受阿斯利康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首批的疫苗呢是进口的，但大部分的疫苗会在墨尔本的 CSL 生产哈。那本地生产可能运输权、冷链运输就会相对安全很多，节省了很多时间。我们知道这个疫苗的灭活、它要在特定的这个，它所有的运输必须要在特定的这个温度之下哈。我们也担心它失效失活。好，接下来还是和疫苗有关的，还是我们 SBS 的一条消息。
北领地的首批阿斯利康疫苗呢没有如期运达哈，那联邦政府和北领地政府呢也互相指责。那北领地的卫生当局就说啊，该批疫苗呢不会影响到第一阶段的接种计划。
这个有小观众、小听众已经在有反馈了。北领地订购的首批没有定这个运抵，但是卫生局当局说了，这个疫苗接种计划不会受到影响。哎，怎么不会受到影响呢？来看看 ABC 咋说的。
说北领地呢没有收到本应在上周运抵的1440剂阿斯利康疫苗，但是呢，首都领地和其他州都已经收到了首批预定的疫苗了。
联邦卫生部的发言人说，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北领地有关这一批次疫苗的订单哦，说没有这个订单。那么他说，北领地政府已经获悉他们被分配了1400剂阿斯利康疫苗，但是他们还没有这个指定送货的地址，或者没有向疫苗行动中心下过订单。那么北领地的卫生部长的发言人对这个说法就不认同，他说这个疫苗的货运延期是因为疫苗本应该送抵的诊所，一个诊所上个星期呢没有营业。
该诊所的首席执行官卡希尔就说呢，有关疫苗的运抵时间呢存在误解，因为呢在讨论期间，一些人对就是对此呢会感到很兴奋。另据澳广 ABC 的报道呢，卡希尔的诊所呢已经与联邦政府签约，那疫苗呢将在接种项目的第一阶段的 B 阶段之后呢开启运抵北领地。那接种的人群呢，当然也是包括像当地的老人有健康问题的人士、残障人士，还有一些从事关键工种的人。
北领地的卫生部长菲尔斯也说了，他说 EA 阶段的这个接种计划不会因为阿斯利康疫苗延迟送抵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辉瑞疫苗储备，包括有前线医护人员在内的人群接种哈。那么北领地首席部长办公室的发言人也说了，第一批阿斯利康疫苗会在计划的接种日期运抵北领地哈，只要不耽误使用，不耽误大家接种啊，这个就让人看的还是比较放心的啊。盛楠你说。
好，另一方面看到联邦政府和新州政府在疫苗接种问题上也产生了一个争论。那新州州长就说在本月初已经是准备好推行疫苗接种计划了，但是呢联邦政府还没有告诉他新州到底会收到多少剂疫苗。
所以联邦政府说可能没有办法按照计划在四月初的时候完成全国400万人口的疫苗接种哈，大家都在翘首期盼着哈。我们也会给大家跟进跟疫苗有关的接种有关的一些报道啊，也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分享完我们 SBS 的新闻之后，就有很多我们广罗来自于这个散落在世界各地很有意思的新闻了。首先来自于日本 NHK 的一条消息。
看看放送新闻说了啥。
日
本电视台报道了川崎市的小学呢禁止在体操服下面穿内衣这一条新闻。官方要求真空吗？这太不可思议了哈！在这个推特上，禁止穿内衣呢，一度成为了这个搜索的那个热词的第一位，还有包括什么体操服下面哈之类的，包括男性教师禁止穿内衣，都各种词汇都变成了热搜。
在日本的网上引起了一片哗然。但是首先我看到这条的时候，是来看到川崎两个字，我马上想到是吃火锅，川崎辣椒酱吃过没有？海鲜火锅酱
吃过。
哎呀，
但不是那个川崎的意思吧？
是是是。但我就是一把辛酸泪，因为前几天是我们家一个很特殊的纪念日嘛，我就想以此为由就打动我们家里一位行走的卡路里，我们给他取个绰号叫行走的卡路里，因为他做什么都严格达标，每天冰箱上写的什么东西多少卡路里严格按照这个热量来摄取，我总是觉得我缺油水你知道吗？昨天我炒了一盘根本就不配叫回锅肉的回锅肉，全是瘦肉，你说这怎么吃？这个五花里面这个五花肉是最香的对吧，然后就不让吃嘛。我就想打动他，我说哎呀这是一个特殊的纪念日，咱要不然开个荤吃个火锅，然后被无情的就拒绝了哈。所以当我看到川崎的时候马上口水都流出来，就是人想吃一样东西你看到啥都能联想。说回日本来。
这不是计算卡路里吗？肉你自己吃，辣椒全给他。
Good idea， 所以说
既没有热，就是热起来，但是还没有热量，多么适合呀！
这真不愧是亲生的搭档哈，还是我亲生搭档替我想。好，话说日本学生上体育课或者开运动会，他们一般都是要穿统一的体操服。哎呀，盛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校服好看吗？就回到这个问题，
电光棉做的，
一脱起来
现在感觉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蜘蛛侠的那种感觉，
紧身的蜘蛛侠穿紧身衣哦。
哎，但是这种电光的嘛，就是那种锃亮的感觉。
脱起来会啪啪响，冬天的时候是吧？
对，
会摩擦出静电来，而且
而且还有起球，特别容易起球。
而且好多在身上都不合适，你穿是小了，对吧？
对，
我们穿上就像罩龙袍一样在身上。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说，有老师认为说，把校服设计的丑可以避免早恋。这个脑回路也是够奇葩的哈！你要想早恋，有一颗早恋的心，你穿啥衣装、穿不穿衣服、穿啥衣服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好，统一校服哈，他们是一个白色的 T 恤，说单穿，因为这个衣服很薄很透，容易走光，尤其是出了汗，它就会变得更加的透明了。
本来是其实像女生穿这样衣服挺不方便的哈，
嗯，
但是呢，学校现在竟然禁止女生在校服下边穿内衣。不知道什么脑回路。
我们来看看家长的反应。
这个有校方呢还就是根据一些所谓的解释哈，说是为了学生考虑，于是呢在日本的晨间新闻节目呢就报道了这件事件哈。
来看看一位妈妈的爆料哈，就川崎一个四年级女生的妈妈，因为现在的孩子营养太好了，盛楠，现在孩子发育的比以前早太多了。咱们那个时候说实话，不管是智力 还是体力这个生理方面发育的都比现在还在晚。你当然不一样，
嗯，
生下来都就是赢在起跑线上的人，
这就这个发育没关系好吗？
这还是长在前面了嘛。嗯，
对。
然后在这个家长就说，妈妈就说，在开学前家长会上，这个校方就给他们说呢，体育课的时候孩子只能单穿体操服，体操服里面不准穿内衣，说运动的时候会出汗，打湿了内衣反而容易感冒着凉哈，单穿 T 恤更健康。他说但是这样的话呢，因为女孩子已经发育了，她女儿啊会显得胸部特别明显，所以呢他作为家长和他的孩子来说其实是想穿内衣来的。
嗯，然后呢这位妈妈也发现啊，周围居然没有一位家长能对此提出异议哈。
嗯，
那在她看来呢，这个比较校方这个比较奇葩的规定呢，其他家长默不作声也是很大问题啊。
嗯，那么在福冈有一位妈妈就说了，她说有一天看女儿学校运动会的相册，哎呀一看，
嗯，
刚刚运动会结束了嘛，看到有个高年级女生，那不叫若隐若现，那叫肉隐肉现了，穿的都。
嗯。于是呢，这个妈妈就问女儿说：“这个姐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态呢？”然后女儿就说呢：“是学校让我们这么哈，就是说不穿内衣的。”
嗯，
然后这位妈妈就怀疑是不是女儿听错了哈，就来亲自询问校方。结果校方给出的解释是：“没错，这样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肌肤，出汗可以锻炼皮肤吗？”
哎，我也在想哈，这妈妈就觉得，你别说，咱们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哈。她妈妈就去投诉了，那校方呢，很快给出了回答，但是呢，校方并没有回答了，但是并没有取消不能穿内衣的禁令啊，而是说呢，如果哪个女生提出想穿内衣，还有一个前提条件，由男性教师对其进行单独检查确认。只有在女生有肉眼可见的胸部发育情况下才可以特别批准获准穿内衣。还那这个肉眼可见，那不是也是男老师来进行单独检查吗？这个
太奇葩了，
更奇葩了啊。
对呀，啊，哈，嗯，有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女生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就说啊，上体育课的时候感觉很羞耻，总是担心哈，啊，自己会不会走光，但是呢大家都被要求脱下内衣，那自己也只能那么做了。
嗯，那最近呢就有日本的女议员就着这个事儿了，就发问了，向教育部门说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要求呢？教育部门马上甩锅了，说没有向学校提出禁止在运动 T 恤里穿内衣啊，啊，但是他们说过运动会出汗，要避免孩子受凉，从健康和卫生这个方面考虑，是学校自己做出了不让女生穿内衣的要求来的。
嗯，但关键是不上体育课的时候呢，一直在找借口是说运动会出汗，那不上体育课的时候，那对吧？
然后他问题是运动会更可怕，因为你出汗嘛，贴在身上不更透明了吗？
或者是像要求，比如说像学生，比如说就好像是运动员必须穿运动装一样，那准备一套上体育课专门穿的运动装，那毕竟绝大部分时间也不是说一天全天都在上体育课，对吧？
对，
不知道校方怎么想。
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哈，包括这个禁止穿内衣啊，胸部发育啊，皮肤锻炼，男性教师肉眼检查，这些都上了日本最近的搜索。你说你让女老师，我都能够是不是？能够理解，然后这个日本网友在网上简直开骂骂翻了，跟你说，看怎么说的，有一些日本网友，
就说小学禁止女生在运动 T 恤里穿内衣的确很恶心，而且呢，让男教师来查看女生的发育才允许穿内衣更加恶心。
就真的也挺有奇葩的哈，不知道这个事情解没解决。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条哦，就要讲到我们今天重点了，就说黄袍龙袍加身。都不如会员加身，这个尊荣会员都那当然。哎，我昨天还专门就复习了一遍哈，我看我的脑回路现在年纪大了，你知道吧？他记不住，我看一看哈。是怎么说来着？哎，盛男跟我们说一下，你有哪一些哦？盛男拥有的是这个人哦，我们先说完他再来说盛男拥有的，他根本不算个啥，我就跟你说，
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拉出来溜溜，
就是他太膨胀了，他太膨胀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有个会员卡有多嚣张。最近在广西贵港有个交巡警就拦了一名酒驾电动车的男子，巡警就问他：“你喝酒了吗？”
这男子非常傲慢的大声反呛，心想说：“我就是喝了，但是这个事儿不是你们管，是交警管。”
他不仅不停的叫嚣，而且说：“你敢管我？我是某个视频平台的会员，而且是 VIP 的那种，可以帮着传视频，你知不知道？ 妈呀，吓死我了，好害怕呀！我觉得，
哎，我这什么意思？就说不能喝不喝酒，为什么？就说要上传视频曝光这个事件，
不，他就是自己是平台的会员，这么尊贵的身份、
哦、
VIP 啊，当然就是帮着可以上传视频也是
个
重点。对对对，人家我跟你说，像他这种，他就是一个某一个视频平台的会员，对吧？我说了，某一个视频平台的会员，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亲生搭档。我的亲生搭档是腾讯、优酷、爱奇艺、Netflix 和亚马逊 Prime 的会员，绝大多数电视剧都能看。人家嚣张了吗？
充分表达了我对正版影视作品的尊重。
对对
啊，不，实话，真的是实话，觉得就是说，不光是一个影片效果哈，就是说，其实你想算算会员费的话，每天可能就是很多人可能是喝一两杯咖啡、抽一两根烟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但是对于这个产业来说，是一个良性发展哈，尊重知识版权。
但我真没想到你学贯中西啊，从腾讯、优酷、爱奇艺到 Netflix 和亚马逊，你通吃啊。就是
天天闲了没事干嘛，
这也是财力的象征哈。但不管怎么样，他做一个某一个视频平台的会员，人
就是
你还是 QQ 绿钻会员，你都没有在大马路上开火箭，对吧？就他太膨胀了，他顶多就是看个片儿不加广告。所以现在这个年轻人要讲武德，我身边这个 VIP 多厉害，没见人怎么样，还是每天跟我一样
级别的，
对，还每天跟我一样勤勤恳恳的上早班。好了，我们跟大家分享完这个之后哈，喘口气儿，我觉得刚才这个笑得特别开心，但是比我们笑得更开心的。有没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我们笑起来哈，还没有人家来的开心。好，所以听微声音经常笑一笑。我再说一句话，就是让这个多巴胺多分泌一点。接下来说一件爱美的事儿呗，因为女孩子天生爱美，现在男孩子也很爱美，对吧？你看去年亚洲说这个粉底液、眼影和那个眼线的销售啊，男性超过了女性。啊，盛男什么时候描个眼线给我看一下，都恢复正常上班，能够对视的时候。好，但是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哈，不管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好看肯定是没错的，对吧？只是就呢，如果去过分的追求外貌美，特别是找到了一些没有资质的整容医院，哇，让自己吃了亏就恼火了。
哎。那在近些年来呢，我们说这个韩国的这种韩式半永久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这个就是美容
技术、啊、纹眉技术。
哎，所以说以后呢，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太过匆忙，稍微画稍稍画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把出门之前的三个小时减到半个小时嘛，这个意思。
哇，还是要半个小时哈。那最近在贵阳有一个女士，爱美的女士就去纹了这个韩式半永久纹眉。我其实见过纹失败的，盛男见过吗？
就是剃秃了嘛，就会
不不剃秃了，那还好，他给你纹上去，纹的像两个菜青虫爬在那儿，你知道？然后去洗的话更痛苦啊，洗眉。没想到这个女性呢，就我这个纹眉纹翻车了，花了1600纹了一个猪蹄儿叉的眉毛。我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叫猪蹄儿叉，后来就看，你知道猪蹄前面有个猪叉叉，你知道吗？几个脚趾头分开，给他后面开叉了，像个猪蹄子叉叉一样。哦，他现在门儿都不敢出了。
嗯。哎呀，但关键这个叉它是从哪儿分呢？
要
从哪个地方？
眉尾，
从
眉尾前面粗后面细、
哦，
大家到时候到网上一搜图就看见了，就是纹在眉尾的地方开了个叉，看上去的确像个小猪蹄子，小猪蹄儿，哎。
看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当事人邓女士就说啊，事情发生之后啊，觉得不好看，那是，然后就来找这家店呢，想让这家店给自己退钱，但是人家说退钱不可能啊，反而还要让邓女士呢再交1000块钱，干啥呢？然后用这个激光啊，再给邓女士补一补，
把那个叉叉去掉，
真是
修一修，关键不给你弄，还要问你再收一笔钱哈。哎，所以说这个爱美呀、啊，一定要注意哈。说盛男如果要考虑纹要画，我觉得画眼线比纹眼线要靠谱多了。还有一个，我觉得总是感觉这种色素打的那种色素哈、啊，打在脸皮肤里或者是不太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条特别有爱的一条消息，就是最近有个安徽的女大学生，她上传了一段视频，就是因为她在帮家里收拾房子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记仇本。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经常在家里帮着这个收拾屋子，总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她找到
记仇本，
嗯，对，弟弟的。
哦，就死亡笔记嘛，是不是之类的？上面写满了姐姐的种种罪行哈，看都些啥事儿。去年一月四号呢，弟弟就记载姐姐呢用擦炮炸别人的粪桶，
这我干。
然后呢，栽赃给我，我忍了。然后第二天，弟弟继续记载说姐姐骂我，我忍了。一月六号又记载姐姐偷吃不带找我，我也忍了。然后第二天继续记载，姐姐说王者荣耀太菜，还叫我去菜鸟驿站上班，我忍不住了，你给我等着。
据这个姐姐说是虽然记了一大摞的死亡笔记，但是到现在没有等到弟弟的报复哈。很多这个网友就被这个记仇本逗乐了。说到这个记仇本，大家说这更像一个忍者的诞生，因为他始终强调的都是我忍了。说到这个在家里打扫卫生收东西是难，那是相当有乐趣。我很小时候我喜欢帮我妈打扫卫生，你知道吗？经常会找到我爸的私房钱。哎呦妈呀，你不知道那种意外的收获让我你知道才开始。我有一次我有一个台灯，台灯下面因为它立不稳，它带个夹子的台灯下面就加了一本实用外科学，因为我爸做医生的嘛，那个书上都好厚的灰尘了。然后我就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脑子就把它给取下来，把那个书擦一擦，顺手一翻，天哪，那个时候工资还很少，在里面加了好几个五块钱，给我激动的呀，你不知道。后来我在想我用还是用呢，我一直在良心上拷问着我自己。后来我一想，书都接那么厚的灰了，
天哪，你竟然是想自己用用，我还想问你说你是要向这个管钱的举报呢，还是向藏钱的举报？
接着听我说完，然后我就试着先用了一张五块，到后来一想，那个书上的灰都接那么厚了，一定是他忘了。你知道有时候这种到处藏私房钱的人他自己会忘的，一直到我最后用完，到现在我爸都不知道。然后有一次我妈又去清理棉絮，这个家里的以前的棉絮拿出来重新掸，你知道吗？他才能盖得上泡，然后才能够暖和。我妈在那边找，也找出来一摞五块钱，我妈勃然大怒，准备找我爸理论，当场就被我制止了。我说你现在去揭穿他，他会转移阵地，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你现在开始买菜，就从这里面抽，每次抽一张，他发现不了，而且他发现了他也不敢声张，对吧？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这就打扫卫生会有意外说，所以勤劳致富就这么来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也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很高兴在清晨两个小时有大家的陪伴，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歌曲叫 My Happiness， 希望一直收听我们的微声音，收听我们其他所有的节目啊、让我们在欢乐当中度过每一天。不要忘了明天的文化古今茶室呢，咱们要聊什么呢？女神节后话女神，听听咱两位这个嘉宾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启蒙，哎，懂得欣赏女性的美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